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从6月30号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湖北武汉、湖南岳阳等多个城市被淹，城市变成了泽国，不仅带来了经济损失，更是造成人员的伤亡。就在昨天，新一波的强降雨来袭，预计灾情还会持续扩大。中国政府年年治洪，却年年淹水。有中国的媒体评论说，暴雨造成内涝，这已经成为了新常态，但其中却又透露着一种不正常。大水淹城背后原因何在？天灾人祸各占几分？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员何庆莲女士。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的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400120055。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将尽量的来选取您的意见和问题来进行答复。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交由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清莲女士啊，想先请教您的是，到底这个暴雨带来的内涝是不是真的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了？为什么呢？
这个暴雨带来内涝，应该说是近十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看的报道。而且不只是这个武汉、北京、南京，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根子上就是人与水争地。那么人与水争地，就是把这个原来留给这个排洪的那些滩涂、湖泊，还有其他的这个水塘啊，全部都填平盖房。那么人与这个中国人呢，归根结底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太大，所以这大半个世纪吧，中国人呢争地，一个是和这个水争地，就和湖泊争地啊。占领这个鱼类本来该居住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与死人争地，就不断的平文啊、迁文，那么就是把文产占为这个开发用地，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最后呢，现在我说是大自然的报复。那么因为这个雨是要下的，水是要排的，没有地方排，那么就形成了城市内涝，就这样。
是，那么何女士，我们知道昨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了，在湖北当地的一些就政府官员也表示，他们会采取一些行动来所谓的排源还湖，把土地归还给这些湖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可能改善这个过去几年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百年一遇的这种暴雨内涝的情况呢？
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与江河湖海争地，在这个改革初期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退耕还湖、退耕还林、退耕还漠，这个呢都在各个地方都做过，但是最后到了近20多年开放房地产的时候，所有的政策都偃旗息鼓，仍继续去和这个湖水争地和争草场，所以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一天天恶化，有这个根本原因在里面。而且这个问题呢，如果在这里纯粹的只怪政府，我觉得也不行，因为呢，这个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比如你老百姓占草场做田，开那个，这是一种慢慢的自发的行为，开发商想尽办法去游说政府中间某些官员犯了之某些规则于不顾，那么就占领那些田府造房，这些过程是个慢慢侵蚀的过程，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政府也是一个社会成员的互相作用的过程。
是，那么赵岩先生，我们听到了，除了说这个政府和人民都要共同来努力，那么在破坏环境生态方面呢，来继续的来进行努力，来防止类似的破坏持续发生。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对于中国的这个防汛工程啊，也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当时武汉的水务局，他当时就表示说，三年内 在要来投资130亿元来做这个排水管的地下网的建设，然后当时还宣称说这个未来做好了，就算是下了15个东湖的水也都不会淹水。可是3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次呢武汉又被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不是防汛工程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一定是这个国家投资以后，这个钱没有投资到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市政工程建设当中，和这个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各种工程建设当中，你的回扣额如果达不到1/3的话，你这工程就别想展开。那么他说投资了130亿，那至少有30多个亿要被这个贪官污吏拿走。
武汉当局说他们已经放下了40多亿，到目前为止，但
放下了40多亿是他说。
嗯哼，
那国家给拨出这些钱呢？你比如我们说江西那个小三峡工程。那个我们知道江西抓了这个省委书记苏荣，还有一个副省长叫这个杨木根，那么国家投了这个100个亿的资金，所有的去向全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就把这个副省长和苏荣抓了。那100亿根本没有投入到这个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去，移民移走了，老百姓拿不着钱，工程没有建设起来。那100个亿现在落实到这个水库当中的，还是一本糊涂账，根本没有，你说不清楚。他说40亿，仅仅有40亿个到账了，谁会相信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98年这个大水当中，当时我有一个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有一个同事，这个大家都知道叫李长平，他给朱镕基写过信，就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其中有一段实话就是说湖北省怎么防洪灾的问题，就是在监利县，他是在监利县一个镇党委书记嘛，当时。这个朱镕基派温家宝去死看死守，温家宝去了以后就问这个当地一个老百姓，一个老农民坐在那儿说，你感觉这个大地修的怎么样？老农民用当地的湖北土话说，野坡，因为温家宝他不知道这个野坡是什么意思，从小长在西北。那回过头来他就问野坡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省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马上就说，野坡就是说这工程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到这俞正声这个接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年接任省委书记以后，就这个表彰这个抗灾抢险的这个英模们的时候，就把这句话作为重点来说，说啊，那个我们的干部很机智，这个总理问到的时候没有让这个湖北省出丑。他把这种野坡明明是当地的土话，就是说这是一个烂尾工程，这是混蛋工程，他却把它作为这个应急的应对这个副总理的一个欺骗，对，就完全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怎么能相信湖北武汉市这个市政工程局的局长说啊，我们这个投了40亿，那40亿那些是哪儿去了？那些钱你国家给了还是没给？你没说，放了还是没放？你也没说清楚。
赵先生，您提到这点，让我想到最近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提到，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有关的报道，是一位在北京读书的武汉大学生，他就特别针对这个3年前当局所承诺的130亿元的工程款项，他来提出了申请，要求当局呢来公开说明到底这些款是花到哪里去了。我就想请赵岩先生，您觉得当局会做出说明吗？您其实刚刚已经解释了一下，但您觉得这个女大学生能得到任何的答复吗？
不管她答不答复，至少是现在北京新闻界从新京报开始有5-6家报纸已经介入，就跟踪报道这个学生为什么要这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的这个社会，首先有现代文明的公民做基础，那么有公民的这个在制度上去运用这个制度，6月28号你已经这个公布了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你制度的生命就在于执行，你只有有敢于问责任的这个公民，才能有被问那个敢承担的政府。你如果连一个问责的这个公民都没有，那政府就不可能，这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下一步就是你6月28号这个制度已经出台了，这是一个党内的问责制度，那我们就要问一问，98年以后，这个是建设部部长俞正声被调到这个湖北省去当省委书记，一干到这个07年，那么你00年到07年，你作为建设部部长，你不知道这个湖北武汉市的这个市政管网工程、下水排泄工程应该怎样改造吗？首先，我觉得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你怎么当上的这个建设部长？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你建设部长首要干的就是城市的设计 和这个城市设施的设计，你不懂这些你是不能当建设部长的。那么谁让他当了建设部长，谁又让他当了省委书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海南省有一个副书记叫这个李宪生，原来就是在武汉市当市长。那么在2008年之前他都是武汉市市长，那么2012年这个大水的发生，温家宝再次去俞正声当时那个还现场的那个不是，就是李鸿忠现任的省委书记，作为省长还跟温家宝说啊，再来大水我们有1000万人民，当时被温家宝否定了，就是说温家宝说不要用人，要用科学的办法来防御洪水，就是你不能用生命去堵洪水。那么这个李宪生当时就已经被这个市民和这个下边的市政府机构举报了，一个是煤气工程的腐败，一个是市政这个排水工程的腐败，他在里贪占了很多钱。
是，所以是
举报到中纪委以后，中纪委也调查这个事情了。但是谁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冉冉升起的一颗兴旺之星胡春华。你看了一下简历，胡春华就是湖北省五峰那个土家族自治县的这么一个省长，农村省长。
好的，
由胡春华找了刘永清，就是胡锦涛的老婆，把这事儿摆平了。他被调到海南省，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
是，我想请教在我们线上的何青莲女士，刚刚赵岩先生提到的6月28，这指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8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这个问责条例。所以有很多人看到这一次在湖北、在湖南、在各地的灾情之后，大家都说这个问责条例现在是不是该动用了？我们该来追责、来就责。您的看法呢？
这个大水的追责吧，可能比较复杂。第一，刚才你们讲的那个地下管网工程，其实只是解决一个排水不畅的问题，这是5年前讨论的一个问题。最后大家发现山东青岛为什么没出现啊，原来德国人修的那个地下排水系统，还有上海市老城区的那个地下管网，尤其是租界，那都是2-3米的那个径流量，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的管子太小，所以把管子扩大就行了。但是没想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自然条件的改变呢是缓慢的过程，所以一个地方的降雨量是恒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解决了管网，但是最终水还得有个地方去。像湖北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千湖之省。那么千湖之省呢，有1309个大的湖，然后呢，就是达到这个1平方公里以上啊，多少多少个。好，那么现在的这些已经只剩下多少个了？只剩下200多个。那么都填湖造田，填湖造房，那么降雨量变成水以后没地方流。那么就还留到原来填湖造田的那些地方，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您认为是天灾人祸其实是各占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交叉的影响？
我认为是各占一半。
好的，
至少是我住在这个原来湖南省那个地方，资江河也经常发大水。那么就是如何解决，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套常识。如果要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常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大自然奋斗，最后呢就弄成这个样子。而且刚才讲这个情况，你就算是像湖北省，就算是把地下管扩成5米的径流，那也只是暂时除一下水，水大了还是不行。
好的，
还是得慢到地面来。
我们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甚至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位，就是来自湖北的郭先生。您好，请说，郭先生。
你好。我觉得这个长江洪涝呢，实事求是的讲，应该是3分天灾7分人祸。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南海仲裁裁决呢，不是一张废纸，因为废纸呢，它还能当废品卖了，还能换个零花钱花了，它就是一个臭屁，风一吹就没了。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郭先生的发言。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今天我这又听到何青莲女士的这个作家的 我听过他几次讲话，他刚才讲，他说这个事情不能只怪政府，我这个我不太同意，因为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所有这些重大决策最终啊，这个专家可能体力重不太大，你像是那个像那个三峡工程对吧，很多提了很多那个有很专家提的法的意见，结果最后呢还是没有采纳。
嗯哼，
这个中国这些官员呢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好折腾，说好像显示我的有权力的权威是吧，显示你领导这个这些他的这个威力，所以说这个这次政府有脱不开责任，因为其他别的老百姓或其他别的人呢，他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不能起别的作用。
好的，
这个何女士啊，她上次可能有别的节目，她知道说邓小平，她认小平这个人，她说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人呢、啊，这个我也不太同意，因为这个人首先就是六四。他说
张先生，抱歉，因为我们今天想要锁定主题来谈呢，不过您的下一个问题或许下一次我们请何女士上节目的时候能一并来答复，不过我们想今天来聚焦有关于长江的洪灾，我想接下来就请洪女士来做来请何女士何清莲女士跟我们做一个答复。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三峡大坝，这一次呢很多人把洪灾与大坝做了一个关联，做了一个连结，那么中国的官媒啊还特别的发布了一些报道，那么官媒上面特别还说了这个长江的洪灾加剧了网友对三峡大坝的误解，还说其实如果没有三峡大坝，今年的这场暴雨可能整个武汉都要给淹没了。何女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张先生呢讲话刚才呢有一个不好的猜测，说我有别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要告诉张先生我没有任何原因，但是我想跟张先生说的就是看问题不要太绝对，我刚才说了我写了无数的文章都说三峡大坝是政府绝对错误，这一次写这个长江洪灾也说是人祸其中，主导力量还是政府。但是有一条你要注意，政府不断的也发布了禁止使用浮破，禁止填浮造田，要退耕还田，那最后为什么武汉就做不到？
是
总不是政府的官员去填的吧，总还有一个他和社会互动的过程。难道就没一点责任？不想一想。
何老师，对何老师，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叫 Corso 的一位网上的网友，他也提到，他说在中国很多的城市建设只考虑面子，不考虑民生。那么所谓的税金、土地出让金都花到哪里？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地方建设有很大的质疑，就像您所提的。那您刚刚跟我们提到了，您可以继续再谈一谈您对此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把事情全部讲到政府头上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尤其是中国目前呢，本届政府确实很坏，但是本届人民应该也要想一想，就像那个武汉的1309个佛，那么你去想想在填佛的过程中间武汉人有多少反对过，反对声音寥寥无几吗？然后填湖造田的房子大家不是踊跃去买吗？至少我是不会去买那种房子，住起也不安全，我还要对这个填湖造田表示反抗，表示一种进行一种环保行动。另外讲一下我要说的，讲邓小平改革开放，无论邓小平六四犯了多大的罪行，那么你不能够吼人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启动的，那时候没有他，没有别的人有这个魄力，所以看事情不要一棒子打死，应该是实事求是。另外就是张先生，今后呢我告诉你，你再说我有别的原因，我就要开始讲你很难听的话了。
好，何女士，那我想
管住你的嘴巴。
好，那我继续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中国的舆论。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除了要管好在南海仲裁方面的舆论发展，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防灾救灾的一些相关报道，特别是网民的一些抱怨，也在进行删减。那么今天美国之音也做了一篇报道，中国政府在严控微博，在清除有关洪灾的一些负面舆论，甚至呢还有网民透露当局告诉他们要保持乐观，要多讲大道理，不管发生多大的灾难呢，都不要有太多负面的评论。那么封杀舆论或者不让网民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当局又要如何来了解灾情呢？您的看法？
当局灾情呢有专业报道，我现在要了解是有管道的，目前尤其是信息社会，但是关键是政府的态度有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整个大自然系统啊完全已经破坏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这个办法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生态问题。但是三峡大坝这么一个工程，号称世纪工程，目前呢原来说是要解决它那个什么呢，一个是救人，一个是自助。救人呢就是洪灾的时候就是排洪，然后呢自助呢就是发电。那么实际上大家最后发现，缺水的时候三峡要储水，下游的灾情更重。然后呢就是洪灾发生的时候，就是发生洪灾的时候它要排涝，然后呢下游的洪灾更重。所以结果变成这已经是反复多次证明，尤其是长江沿岸的人，所以这个三峡工程到底应该怎么样管理才能够达到它的什么救人和自助的目标，我觉得是政府应该考虑的。光是控制舆论并不能够阻止事情的发生，
是，
这是中国政府要考虑的重心。
好，我们谢谢何女士。最后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想交给赵岩先生。当然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个您也提到很多时候把悲剧当喜歌来唱，这样的一种宣传手段其实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的。那么刚刚我们继续何清莲女士的说法，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共现有的这样的体制之下，要做好所谓的这种排涝或者是这种防灾的工程，有可能达到成效吗？特别是在这样的一种宣传手段下。
这样的宣传手段只能是这个给这个未来接的添乱，因为当我们知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真实，而不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你政府怎样去救治，是吧？那你过去的问题不反思，将来还要接着出现新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关于武汉洪水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首先真正的宣传应该首先问，你既然问这字已经出来，就应该问一问现在的长江总指挥，这个抗洪抗汛总指挥李鸿忠先生，你在湖北省当了这么多年的省长，现在又当了省委书记，搞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要负责？
所以您认为救责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让所有的官员负起他的责任来。
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赵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网址呢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是/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天焦点对话，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南海仲裁的结果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重挫，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